大家好，欢迎来到 IT 那些事儿。今天来聊聊，生成式 AI 的发展现状，还有一些落地场景。很久没发播客了啊，但是公众号还是一直在写，断断续续在写。那有兴趣的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也叫同名的，IT 那些事儿。另外，我也建了一个听众群啊，有兴趣的可以在，节目的介绍文字中找到微信号，然后加微信，请注明听众，然后我把大家拉到群里做一些交流啊。好，那今天聊主要是还是因为最近的工作啊，最近的关注点，也都在这个生成式 AI 的方向上，所以。也过了这么长时间了，市场上也有很大的变化，也有非常多的，进展或者落地的项目，所以跟大家来聊一下，我看到的一些发展，一些现状啊，那么其实从生成 AI 的这个大的一个赛道来讲啊，目前，我分成三个方向啊。一个就是，大模型，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啊，就是，大语言模型啊，还有文生图模型啊，包括视频模型啊，也都算啊，都是大模型。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工具类的，围绕着这些大模型做一些相关的工具啊，包括向量数据库啊，包括一些 Longchain 这样的一些开发的框架啊，都算第二类的工具。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做应用了啊，这个就非常五花八门了，可能在每个行业都有一些应用的，可能性，现在也在很多行业、很多场景下也有很多尝试，或者有很多不错的落地场景啊，这个在后面可以，一起聊聊啊。总共，我觉得可以，把生成 AI 放在这三个大的方向上去聊哈，那么我们按顺序就第一个先说大模型吧。这个最近半年多的这种发展也是很厉害的，很快的哈。ChatGPT 大家每出一个新的版本，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进展非常厉害。然后，包括 Anthropic 的 Claude，也在不断的去追赶啊，也在推出新的这个大语言模型。然后它的能力呢，也，这个，新的版本的能力也是越来越强啊，加入了很多包括图片的这种识别，视觉的这种能力啊。那么，在大模型这个赛道呢，大家的认知目前，比较一致啊。如果大家关注的话，看很多专家或者业内人士的评价。就是说，大家认为做大模型的一定是，头部厂商或者是已经具有技术优势、获得融资的这些创业公司。那么在美国呢，主要就是像 OpenAI 的这个 ChatGPT 啊，谷歌的 Google 的这个 Gemini 啊，Anthropic 的 Claude，Meta 的 Llama，那最近还有一个，新秀啊，是叫，法国的叫 Mistral，那实际上这个 Mistral 的创始人呢，也都是从谷歌，DeepMind 的这些，项目组出去的啊，回到法国去创业去了。那中国这边呢，还是，有一些头部的大厂啊，像百度的文心一言啊，阿里的通一千问。那还有那个，获得融资的这个智谱的 ChatGLM，还有百川，还有最近的一个新秀叫 Moonshot，就是月之暗面，推出了一个，能够用的这个 SaaS 平台叫 Kimi 啊，不知道大家用没用，也是非常不错的，它的那个上下文窗口非常大。能够去，把很，这个字数非常多的内容贴进去，然后来获得一些，问他的一些问题，或者让他去做一些总结啊。 那么后面呢，还有一些公司在做，比如华为盘古啊、讯飞星火、字节的豆包，目前在舞台上，能看到的，中美舞台上能看到的这个比较知名的大模型，也就主要是这些了。未来可能还会，这个资源很可能还会向那个头部的聚集啊。因为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就是马太效应嘛，就是，强者恒强，然后不断的去，把用户去吸引到这些，最头部的模型上来，然后有了用户的数据，有了这个盈利的方式了，跑通了这个商业模式了，那它就有可能在未来的发展更加这个快速。那么，李开复在最近的播客里，节目里也说啊，因为李开复实际上也在这个赛道上做嘛，他做了一个叫"零一万物"的那个大模型啊，据说也是还不错的啊，然后呢，他不建议创业公司再去做大模型了啊，就在他的，在他看来，就这个赛道已然是太卷了。然后投入巨大，而且盈利预期不明朗，迭代呢又特别快，很容易被淘汰掉，并且这个赛道呢，就他认为中美两国留下来的大模型加起来，厂商啊加起来可能也不会超过10家，建议创业者可以关注于应用啊，这个我也比较认同，就像移动互联网出现的时候，其实。更留给大家的机会更多是在做这个 APP 嘛，对吧？没必要去大家都去抢着去做操作系统或者做这个微信啊、Facebook 这种生态的应用啊，因为能去支撑这个底层的研发，做非常大的投入啊，甚至去构建一个生态的这个能力啊的公司毕竟是少数啊，极少数。那么对生成式 AI 的来说呢，现在门槛也越来越高了，动不动就是训练一个新的模型要几千上万啊，几万卡的这种训练集群，还要有这个海量的数据，那么目前看就是几十个亿砸进去就，可能也就能听个响啊，所以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有传说这个 Stable Diffusion 就是文生图的那个模型。那个公司也面临破产啊，创始人跑路，团队也是集体辞职，所以看来，这条开源大模型的路还是很难走的，就是走开源路线，然后去做，开源模型的商业化啊，其实目前看是比较难的。那即便是这个已经是文生图领域的这个世界第一。Stable Diffusion，还是这种，目前是这种，一个分崩离析的一个状态，所以，从可以看出这块就是能够去盈利或者商业化比较成功的话是比较难的啊，目前看来。那么，我觉得主要是像这些视觉模型啊。它需要的算力就更大了，比那个大语言模型要，需要的算力更大。那么，如果去做 SaaS 化的话，不赚钱且烧钱的速度极快啊，因为你 SaaS 化的话，肯定是以低成本来吸引用户嘛，不可能说是生一张图，这个几美元，或者说生一个视频几十美元，那肯定是没有用户的嘛，当 SaaS 化这个，如果是定价比较低的话，可能连算力都包不住，那就，商业化的这种商业模式是等于是跑不通的嘛。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要么就是做项目啊，又回到了这种堆人力做实施啊，做定制化的这种又苦又累又不赚钱的这种老路。那么对于这些厂商来说呢，其实怎么标准化？规模化自己的这种服务然后降低这个训练和推理的成本啊，尤其是推理成本，因为训练你还好，就是一次能这个构建出来以后， 后面去服务之上线服务的时候，更多的是推理的嘛。那推理的成本，比如生一张图或者生一个视频的这个成本，到底是如何的？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那现在几大的大模型厂商实际上在推理成本上都在这个骤降啊，按那个李开复说的，就是每半年好像要降10倍哈。那在这种竞争压力下，你如果不能把这种推理成本、训练成本降下来的话，那很可能会，在别人一轮一轮的降价下就被淘汰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OpenAI 的这个惊艳四方的 Sora 现在实际上也没有大面积推广啊，它只是在会员里面做了一些小范围的尝试。想必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难，盈亏平衡的一个模型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做工具。那么比如开源的，比如说 LangChain，大家可能都听过啊。LangChain 是一个开发大语言模型的一个框架，一个工具。有了它，很快的在写代码或者编码。构建的过程中就有非常多的支持和支撑啊，能够写更少的代码。那么国内呢，现在有一个比较火的厂商，叫 DeFi，就是 DIFY。我觉得它把整个大语言模型构建应用的过程可视化和简化了，最近也是非常火的。它也是有开源版本，也有自己商业化的版本。然后比如呢，大家要做一个知识库的应用啊，通常我们要上传这个你的文档，然后再写代码去做这个解析啊，做分块啊，然后做分块就是 chunk 啊，就是把这个文本要切割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再做向量化啊，调用一些这个 embedding 的模型去做向量化，然后存入向量数据库。Vector database，然后检索的时候呢，又有一些召回的策略，比如是向量召回了，还是这个多路召回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些重排的策略啊，有的用到重排的模型 re-ranker，那么还有这个 PE 就是提示词工程的这个管理啊，prompt engineering，那这一套下来呢，代码量都是不少的啊。需要搭建的这个软件模块也不少，对于一些这个工程化能力或者软件开发能力并不是很强的这个公司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这个负担啊，是一个大的投入。那么 DeFi 呢，它就把这些都做成了一个 Web 平台啊，能够在 Web 平台上去做一些操作的流程。通过点击，然后通过一些拖拉拽，和很少的这种代码或者配置，就能实现一个不错的生成 AI 的应用啊。当然了，除了这个层面的工具，更底层的像向量数据库啊，国内也有好几个创业公司啊，就是 Zilis 啊、MySkill 啊等等。就是做工具，当然做工具，我个人认为它的市场也不会那么大啊，它只能容纳几个，比较在技术方向上走得比较深的公司，或者是愿意在这个基础设施上，那这个长期耕耘的公司。第三个就是做应用了啊。刚才前面两个已经说过，第一个是做模型，第二个做工具，第三个就是做应用。那谈到应用呢，李开复也说到啊，就是传统的应用需要找到这个 PMF（Product Market Fit），就是说找到市场的这个需求点啊。用互联网黑话说叫痛点啊、刚需、高频啊等等。那生成式 AI 呢，还需要考虑的是。 TCPMF 就是加了一个这个 technical cost，说白了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大模型部署起来，然后调或者调用这个官方的 API，做一个应用，去这个免费给人用，或者是收一定的费用给别人用，那其实要考虑的就是推理成本到底如何。因为这块成本相对是比较高的，不像原来做一个 APP 可能，几台云主机就搞定了。然后呢，现在，有了这种模型的介入呢，实际上是需要 GPU 的这种，GPU 的加持的嘛。那就要考虑不光是这个 product market fit，就是能够找到市场需求点，那么还有一个 technical cost，不是，这个 PMF，那就把这个整个推理成本考虑进去，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大模型的一个预期啊，比如每年这个李开复说大模型的推理成本大约降低10倍，而推理能力呢又不断加强，所以做产品的话呢，必须把这个预期考虑进去啊。其实他说的就是说，那我就是如果是创业，然后做一个生成 AI 的应用的话，那我在这个时间节点去开始去做，那等到这个产品做出来的时候，也许 ChatGPT 下一个版本也发布了，它的成本预期能够再控制在什么样一个范围内啊？然后能够这个它的模型的能力能这个在预期在什么样一个能力上，能够刚好跟我的这个应用的，这个需求点能够去匹配上啊，那就是非常好的，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提前量啊。那当前的，比如说当前的能力也许支撑应用还有瑕疵，那也没关系啊，就是不要排除，这个大模型会越来越智能，幻觉越来越小的这个未来能够和应用场景有较为完美的匹配，所以这个提前量非常重要，这个是，开复老师的一个观点啊，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那第二个就是说，提到这个幻觉问题啊，依然是，大模型在企业落地的一个最大障碍，尤其是 to B 场景啊。那就是他还是胡说八道比较多嘛，比如这个一个问题在大语言模型上回答后啊，我们有时候还是需要在百度、谷歌上确认一遍啊，这个不确认的还好，一确认发现根本没有出处，光看他给我们的答案，好像说的是一本正经，而且有时候甚至很合理啊。所以出现这种一查没有出处，然后或者说根本就是胡说八道，那导致我们会对这个大语言模型的信任度降低，以后每一个问题的每一个答案呢，那都要确认一遍，那就大大降低了这种大语言模型的价值。这里边有个例子啊，就是可能有人读过，叫《历史的温度》啊，作者笔名叫馒头大师。有人问这个，ChatGPT 这个名字的由来啊，GPT 就编了一个故事，说那个，这个作者的原名叫张伟嘛，就说张伟大学的时候在宿舍打斗地主，一个同学外号叫包子，张伟于是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叫馒头，那实际上这个故事全网也没有出处，是 ChatGPT 自行的脑补。确切的原因呢是，有一个播客节目里边啊，张伟自己说，他养了一条狗，外号叫馒头。那么起笔名的时候呢，这个馒头这条狗呢，正好趴在他脚边，然后激发了他的灵感，所以起了这么一个笔名。所以，除了 ChatGPT，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叫 Anthropic 的 Claude 3。我也试了一下，就问他张伟为什么笔名叫馒头大师啊？那他还列了一本正经列了5个原因，说他本人第一个是他本人非常喜欢吃馒头，对馒头有着独特的热爱，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认为馒头作为中国的传统食品，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文化内涵，具有独特的魅力。啊，他希望通过馒头这个富有生活气息的词语，表达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你看，这个理由说的是冠冕堂皇啊。然后第三个是馒头大师这个笔名朗朗上口，给人一种亲和、幽默、接地气的感觉，与他诙谐幽默的文字风格非常贴切啊，这个听起来也很合理啊。第四个是他自己开过一家小餐馆，专门做各种风味的馒头，对制作馒头有独到的心得。那馒头大师一语。也体现了他对馒头制作的专业性，这个就瞎扯了。张伟是本身就是一个写字儿的嘛，他怎么又开小餐馆，又还专门做馒头？那第五个是说，馒头大师看似有些夸张的笔名，反而能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和注意力啊，从而让作品更容易被记住。啊，这个就可以看到，这五个都是瞎扯啊，但是前三个扯的还，很有迷惑性啊，就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所以幻觉也是一个目前阻碍，这个大语言模型，生成式 AI 应用在，这个尤其是 2B 行业去落地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应用啊，或者说，我在周边看到的这些已经落地的项目啊，可以大家聊一下，就是给用户带来业务价值的场景呢，我认为有这几个方向。第一个是翻译的场景啊，因为以前，我们要去做这个语言的之间的这个翻译啊，原来都是调用。谷歌啊，都包括百度也有，像科大讯飞也有，还有一些，DeepL 这些API 啊去做这个翻译的。那现在呢，可以看到这个用大语言模型去做翻译啊，效果也是相当的不错啊。然后它大语言模型呢，它是用那个 token 去计费的啊，大家知道，这个就成这个极大的降低了翻译的成本，啊，所以对这特别是头部的这些 OpenAI，和 Anthropic 的这种头部模型的翻译效果是相当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如果以前有这种翻译的应用需求，或者有这个翻以前也用接入过这种翻译的 API，那现在切过来切成大语言模型的这个 API。啊，对比对比，就是在效果上还有成本上做一些对比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场景。那第二个就是运营，就是无论是生成文案，还是生成市场的这种宣传图片，电商的这种商品图片啊、商品说明啊、换脸换装啊，这个目前大模型都是有比较好的支撑的。能够让我们运营人员提升很多效率，啊，这是从运营的角度。第三个场景呢是角色扮演啊，就是市场上出现了不少以大模型为基础的这种 AI 陪伴应用，比如去模拟秘书啊、男女朋友啊，甚至。前一阵看了一个文章啊，就甚至被用到了诈骗的场景啊，大模型能够去这个用一些这个自动的对话，先对用户进行一遍初筛，然后那个能够通过大模型的这种初筛的这个人才会有真人上来去继续骗啊。还看到一个养老院用大模型来实现了一个小机器人，就地上来回跑的，然后它能够跟老年人聊天，然后得到了这个养老院老年人的欢迎和认可。还说节假日的时候，老人们甚至会给机器人发红包。这个是挺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下一个场景，就叫智能教辅嘛。 我们就是无论是在教育行业有很多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这种问答啊、作业批改啊、试题生成啊、教案内容的生成啊，都可以用这种生成 AI 的这种大模型来去做一些效率的提升啊。下一个场景是智能办公，这个智能办公就是大企业内部的知识库吧，可以这样理解，就 QA 机器人，比如说原来需要去做很多入职培训啊，有一些 HR 的一些行政的一些规章制度要跟大家说，那现在可以交给大模型啊，让这个大家直接跟大模型去问，比如怎么请年假啊，等等啊。都可以去，去用这种企业知识库来实现，另外呢，就是通过，这个，线上的这种会议软件啊，还有这个 OA 软件，集成了这种生成 AI 的功能呢，可以做一些会议的纪要啊，包括会议开完以后的这种会议的key point 的总结，这个都是，目前是没问题的。就我曾经用过一个，这个用科大讯飞的那个录音笔录了一段，大半个多小时的会吧。那整个整理出来的文字大概有，1万多2万字。那么把这2万字去送给语言模型，去让它总结里面的核心要点，总结出来的这个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下一个就是智能客服了啊。客服其实有很多电商啊，他用了大量的人工客服去做一些回答问题回答。那他实际上把这些以前回答过的标准的这种问题和答案啊，QA 对儿啊，把这些去做向量化啊，然后去甚至把一些这个客户容易问到的问题的这些东西，内容全部去做一些向量化，然后用大语言模型去做决策，去做这个最终的这个返回的这种答案，能够去很好的去替代人工啊，这是一个场景。那么还有就是审核的场景，如果是有一些评论内容审核啊，比如判断是否涉黄、涉恐、涉政啊。包括这种舆情监控啊，像一些品牌的公关部门，它需要去实时的去，抓一些论坛的数据啊，抓一些微博的数据啊，来去看这个对品牌的积极、消极的评论的这种分析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其实这些原来可能需要去用传统的 AI 的方式来训练一个模型来去做这些事儿，因为它是无非就是一个。二分类或者多分类的一个问题嘛，那原来就是训练一个模型，用大量的这种样本数据训练一个模型，然后再去用新的数据去让模型来去做决策。那现在有了这个大语言模型，这些事儿你直接问它就行了啊，它的准确率也是还很不错的哈。下一个就是场景就是视觉能力啊，刚才说了新的一些模型像。ChatGPT 啊，还有 Claude 3啊，它都支持这种视觉的功能了，就是也就是给它一张图片，它能够基于图片去问一些问题啊，它能告诉你图片上的一些信息啊，比如说图片上有一个压坏的一个包裹啊，你问它这个包裹怎么样了，它会告诉你这是一个纸箱一个包裹，然后。看着已经被压坏了啊，他会告诉你，包括一个曲线图啊，是柱状图啊，比如去年12个月的销售数据，你可以问他，这个图上哪个月的销售业绩最好，或者说这12个月的销售业绩的平均值是多少，他都能够很好的计算出来。那我们用这种视觉能力就能做一些。监控啊，安防物体识别等等。 下一个场景就是在开发领域了，就智能开发，就生成 AI，像那个Copilot，其实微软的 Copilot 它底层也是用 OpenAI 的这个能力嘛，GPT 的能力，能够去做代码生成啊、代码补全，包括 bug 检测，能够提升这个开发人员的开发效率。那么最后一个场景呢，就是现在我看到的有一些协作的需求，给他一个小说或者故事的梗概，给他一个故事的前言，他能够去做故事的生成和扩展写作，包括借助翻译能力呢，一次可以把这个小说翻译成多种的语言的文本。好，那以上的场景啊，就是我目前看到的。那这些场景呢，有些适合在现有已有的这个 APP 啊，或者 Web 或者企业应用去做改造和升级；有些呢适合以独立的应用存在啊，比如现在有一些什么换脸的啊，什么给 C 端用户玩的这些东西。陪伴的这些东西，那它也可能是做一个独立的应用。那有些是在比如说 OA 系统啊、会议系统啊里边加一个这个生成 AI 的功能，那实际上都蕴含了不少的机会啊。那么，我觉得除了大家应该关注大模型本身的这种演进啊。关注应用层面的这种落地场景，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大模型呢，实际上类似于操作系统，或者是微信啊，或者是这种类似 Facebook 的这种底层的生态啊。那我们呢，其实更重要的要研究在上面做什么啊。不但要了解大模型的这种它的能力，也要这个研究在上面做什么，是做。拿微信举例来说，是做公众号，还是做小程序，还是做视频号？然后做哪个方向？做哪？怎么去推进这个落地啊？怎么去找到合适的场景？那么最终的这个思路都是借助这个底层技术的创新的成果啊，来打造能给客户带来价值的这个产品。那么，关于生成 AI 的场景啊，大家有什么观察啊，也可以留言交流啊。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